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租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高层官员确认和台湾的政军对话承诺，专家就指美国对台战略更加清晰。我们亦会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希望中共的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来到美国进行正面的协商。不过首先就是美国国会参议员警告北京不要镇压香港的抗议，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准备制裁中共官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代表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警告北京当局不要动用武力镇压目前在香港持续进行的抗议示威，不要重演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科顿参议员的声明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准备对香港民众的抗议进行暴力镇压。科顿又在声明当中说，不希望这件事会发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报道。
香港民众在星期一发起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以及是不合作运动，造成陆空交通严重受阻，超过200个的航班被取消。而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全港7区的同时集会，重新要求香港政府回应包括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五大诉求。而随后全港多处地方出现堵路、包围警署等警民冲突，警方以施放催泪弹、橡胶子弹、强力拘捕等方式镇压，出现反送中几个月以来最剧烈的抗争，亦是警民冲突。北京在星期二强烈批评香港星期一的三罢行动，并且表示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刚在星期二说，他们要向一些毫无忌惮的人、一小数暴力犯罪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应该是来得惩罚终会是道理。北京的回应被科顿参议员视为是一种以武力解决香港抗议的威胁。科顿表示，如果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戒严或者采取他们其他的违反1984年联合声明的行动的话，美国将会被迫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科顿还呼吁特朗普政府应该是准备好对中国采取反应措施，包括停止同北京的贸易谈判、制裁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同他们家属的美国签证、削减中国籍留学生的赴美签证、要求将中国官员逐出国际组织的领导职位，以及是修订香港政策法。香港民众以争取民主为诉求的抗议活动获得了美国国会两党的高度支持。不过香港民众抗争进一步升级，亦都令到美国国会议员担忧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反效果，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在香港发动的群众斗群众的流血冲突，为以武力平息事件提供藉口。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他是非常之担心中国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几乎以某种形式在度倡导暴力抗议。他还说，让抗议逐渐演变成暴力，他们才能够以此作为理由派出军队来平息情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就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很担心美国未有对香港的问题发声，香港的民众感觉不到美国的支持。其次，他是担心香港现时持续的情况将会令到中国采取令人遗憾的反应行动。上个星期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陈道祥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上面严厉谴责香港所谓的极端暴力事件，并且表示驻港部队将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同时在响博做宣传片中出现坦克以及是军人射击的画面，并且对假想敌高呼后果自负。北京的做法是引发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然希望所有各方都保持克制，抗议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约翰逊表示，他是担心中国政府是试图煽动暴力，好令到他们有藉口动用武力镇压。他是听讲过他们正在是在香港的边境派兵，他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警告，还是仅仅是制造一个要进入香港的假象，但是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之具有煽动性，非常危险。上个月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谈到了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表示，这个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他对美国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哪一种的角色表示质疑，并且说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并且表示中方欢迎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对此，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不以为然。约翰逊议员说，这个是北京为了合理化干预香港而制造出来的讲法。约翰逊议员表示，美国当然不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者，这个是香港人民感到自己的自由被引导法威胁到了他们所发起的抗议，中国才是这个不遵守当初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所同意的协议的国家，中国应该要尊重香港人民的权利以及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赞扬香港人民捍卫他们人权所作出的努力，他亦都对进行当中的警察镇压行动表示担忧。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民众的抗议。他表示，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日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讯息，这个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亦都不会被威吓，以及是不公义是消灭。科顿议员在声明当中亦都表示，3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而30年来他们不理窃取美国的工作，威胁美国的安全，如果北京对香港进行镇压，美国不应该在犯到同样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协商的大门依旧敞开。他希望中国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会派代表到华盛顿进行正面的协商。库德洛又表示，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之后，目前并没有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经济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勇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8月5号星期一傍晚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是25年来的第一次。上次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是在1994年克林顿总统任内，民主党的舒默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的葛拉汉参议员从小布殊总统时代就一直呼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财政部宣布当日早上，舒默参议员在彭博社的电视节目上呼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做法，宣布为汇率操纵国之后，财政部将会要求双边会谈重新评估两国货币的兑换利率。美中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美国股市星期一大跌，不过星期二小幅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推特上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势良好，基于安全、投资以及利率考量，大笔资金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涌进美国。我们处于坚强的立场，大批企业亦来到美国，看起来真是心旷神怡。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上午在白宫西厢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国情况比起中国要好得多。 大家谈论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物价受到关税的影响。我的观点是，消费者正是我们经济当中最强的一环。过去三个月的消费者开支年增长率是 7.5%。至于通货膨胀，拿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为例，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是 1.4%。所以如果要说对消费者有任何冲击，那这个冲击是微乎其微。生产以及供应链都正在撤离中国，我们的需求是有弹性，我们的进口商可以去向中国以外的地方购买，那个会伤害到中国。经济负担大部分落在中国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被问到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白宫是否还打算针对中国做出其他措施，傅德勒说目前未有。对于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中央银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8月6号分别指责美国蓄意破坏国际秩序。对此傅德勒回应说，他们在过去15个月贬值人民币至少 10%， 我们没这样做。傅德勒星期二上午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7月底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谈判没取得成果，再加上中国没有如期般的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没有停止中国制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特朗普采取了行动。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后，中国说这个是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宣布8月3号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加征进口关税，而中国相关企业已经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关于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美国农场主造成经济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说，正如他们过去两年所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知道中国将无法伤害他们，因为他们的总统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做了其他总统不会做的事，而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明年还会照做。不过即使美中两国目前局势紧张，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傅德勒表示，仍然期待中国官员在参加完北戴河会议之后来到华盛顿进行正面的协商。这一轮协商的大门是敞开，我们计划邀请中国代表团9月来这里，他们正在进行为期大约10日的领导人会议，我想已经开始了。在会议结束后，9月1号的关税期限还未到，我们希望他们会过来，我们希望将能够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和协商，那个是乐观的看法。每年八月，多数中国领导阶层以及各领域专家聚集秦皇岛，亦就是外界俗称的北戴河会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五大重点议题是美中贸易战、中国国内经济、香港议题、人事以及党建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发来报道。
美台关系近日不断升温，在美国宣布一笔包括主战坦克的22亿美元对台军售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政军事务的官员在星期一公开确认美国对于与台湾展开政军对话承诺。专家认为，近日美台关系变化显示，几十年来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逐渐式微，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以往更加清晰。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星期一8月5号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了他和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会面的照片，推文当中表示很高兴和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高石泰会面，并且再度确认美国和台湾的政治军事对话以促进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库珀和高石泰的会面显示当前台美关系密切友好，双方在彼此的关切的议题上保持密切顺畅沟通，外交部未来亦都将会持续这个基础上和特朗普政府在各项合作议题上保持交流。不过中央社的报道说，台湾外交部表示基于美台之间的默契，对于双方对话管道的具体细节不便说明。克拉克在今年5月初上任，没几日就出席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 在星期一主动公开他和高石泰的会面，在过去美台高层接触一向力求低调的惯例当中是极为少见。注意美台关系发展的观察人士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台关系的变化显示，自1950年中期以来，美国在台海地区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正在是逐渐萎缩。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故，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已经越来越为清晰。前夏威夷大学东亚政治讲师夏威廉表示，由于中国寻求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削弱美国，美国亦都喺度强化佢哋战略以巩固佢哋喺地区嘅地位。基于呢个嘅因素，台湾嘅地缘政治角色重要性大为提高。佢表示，解放军系一旦控制台海，将会强化中国喺第一岛链嘅影响力，并且系取得通往第二岛链嘅海道，最终系到达西太平洋嘅通道。亦因为如此，台湾现时亦都睇到佢系有机会喺美国防卫战略上边扮演重要嘅角色，而唔系被遗忘喺美国区域政策之外。夏威廉星期一发表嘅响亚洲时报嘅文章当中指出，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是指明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而在之后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目前在国会审议当中的还有2019年台湾保证法，前一届国会曾经提出的2018年台北法，还有可能在这一届国会当中被重新提出。这些法案内容都是要强化美台安全经济关系。而此外，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以及是没多久之前已通过参众两院表决的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都有条文支持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并且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同为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夏威廉认为，对战略模糊的强调逐渐减少，亦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更加清晰，必然对东亚地区的防卫以及是外交是产生影响。他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他将会改变台海两岸关于军事攻台效力如何的估算，而随着中国更为强大，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注意和更加是提高，战略模糊亦都在日渐衰落。美国的战略改变了，对地区所有国家亦都会产生影响。这些的希望和美国有更加密切战略关系的国家将会支持这个的政策。不过其他的国家将对可能被卷入地区冲突即是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上个礼拜正式退出同俄罗斯维持了几十年时间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从即日开始，美国将不受条约约束地研发中程导弹，并且会将新型的中程导弹部署在亚太地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至少从2000年代初开始研发、制造、测试和部署违反中导条约的导弹。美国从2013年开始表达关注，但是一直被俄罗斯置之不理。声明说，美国不能够留守这项被俄罗斯故意违反的条约。蓬佩奥最后说，美国继续致力于一个有效的武器控制体系，将谋求一个不再是双边条约的武器控制新纪元。他说，跟住落嚟，美国将敦促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一起把握时机，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中国一直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称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很重要，但是拒绝自己亦加入这项条约。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一月发布报告，因为不受中导条约限制，中国近几年来迅速研制导弹，目的是用来打击美国同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报告说，美国决定要退出中导条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中程导弹条约涵盖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地基弹道与巡航导弹，包括常规与核导弹和它发射装置。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7月16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按计划8月2号退出中导条约后，除了将加强导弹防御之外，肯定还会研制自己的中程导弹，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埃斯帕话：另外，我哋必须做嘅事系研发自己嘅中程导弹，唔单止用嚟对付俄罗斯，亦要应对中国。中国嘅多数导弹属于中程导弹，所以如果边一日我哋同佢哋打仗，我哋要确保自己有能力回应。但愿战争唔会发生。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诺菲斯特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副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程导弹特别适合西太平洋战区，因此美国将研制这一类导弹并部署在亚太地区。诺菲斯特说，看看太平洋的区域范围，你会发现刚好是中程导弹作战区域，一些岛聚到另外一些岛聚之间的距离都在射程以内，掌握相关技术对有能力在那个战区作战至关重要。诺菲斯特说，国防部已经为即将到来的2020新财政年度预设了用于研制中程导弹的经费，未来还会安排更多的预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今个礼拜来到谷歌参加科学竞赛，他们的参赛项目带来了解决健康、残疾和环境问题的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库尔在加州山景城的报道。
来自印度尼西亚16岁女孩塞莱斯廷·维纳尔迪正在解释她的科学项目。这个是一种不使用抽血就可以用传感器测量血液之中葡萄糖的方法。这次谷歌全球科学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个青少年团队参加，他就是其中的一员。印度尼西亚学生维纳尔迪的参赛项目在这次科学展中获奖，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展。
Before the current prototype I sent into Google Science Fair, actually I had one that failed. So I think the hardest part really is getting really attached to research.
维纳尔迪说，在他将目前的样品送到谷歌全球科学展之前，他失败了一次。他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当你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研究后，发现那个并不是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你必须完全放弃它，抛弃它。他说他认为最难的部分就是应对失败。来自土耳其的图安道尔门试图收集树枝运动产生的能量，帮助农民在田地里面找到替代能源。农民需要能源来为数字传感器供电，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测空气质量或者是湿度等情况，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My first idea was applying my system like attaching my system on top of the bugs so that we could generate electricity。
图安道尔门说，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将他的系统安装在虫的身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发电并用电来控制虫。他觉得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很多学生的想法都是为了帮助残疾人或者受伤的人，例如俄罗斯的丹尼尔·哈赞凯夫想将手语等一些动作变成实际的语言。
I've created a technology that provides you to recognize positions of your hands in space based on activity of your muscles in that area.
俄罗斯学生卡赞采夫说，他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使你根据你在那个区域的肌肉活动起来，识别你的手在空间之中的位置，帮助大众使用手语交流。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加州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的枪械售卖蓬勃发展，遗传学家利用基因图谱帮助破案，我们会介绍美国的国宾馆布雷尔宫，最后是看一看有关义工护工照顾早产的婴儿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越来越多的校园枪械暴力事件增加了美国是否需要更严格管制枪械的争论，但是合法售卖枪械的情况是依然活跃的。我们的记者莫奥尔带大家去到维吉尼亚州一个枪展，看看有关的情况。
数百名武器爱好者近日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的上蒂利举行的枪展。上蒂利地处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小商贩是为参观者提供了购买、交易以及是出售各种枪支弹药的机会。
我喜欢射击，喜欢使用不同的武器。
这里的人认为拥有枪支不单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
The gun culture in America is pretty much that. It's purely American.
美国的枪械文化正是这样，这个是纯粹的美国式文化。美国人非常爱国，对好像我这类摆弄这些事情的人来讲，我认为这个一种吸引力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加福尔在这里售卖枪支，他认为拥有枪支是为了安全。
Bad person, wo gun mere taraf point karta hai. To mere paas bhi gun hai, to main bhi.
如果有人用枪指住我，我亦可以举起我的枪，我可以保护自己，因为我有枪。
但是主张控制枪支的人士就认为购买枪支太过容易，他们认为加强枪支法律可以防止去年二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大规模枪击案再度发生。当时一名枪手在一所高中开枪，造成了17个人死亡。枪击事件的生还者亦都呼吁制定更加严格的枪支法律。
Fight for your lives before it's someone else's job.
在其他人动手之前，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提交了一项法案，授权对持枪者进行背景调查，但是在美国对枪支权利的要求亦都同样强烈。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的枪支销售在过去的20年内增长了 83%。
Now what I need is your driver's license.
枪展组织者艾略特表示，目前的枪支法律已经足够。
They come in, they find a gun that they like, and then they fill out the paperwork.
人来到这里选择他们想要的枪，然后填写档案。这些档案会交给州警察，他们会对这个人进行背景调查，他们会进行涵盖更严格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州级别的背景调查，之后还会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做一个联邦背景调查。
枪支管理条例的某些方面确实因各个州而异，比如是弹夹的合法尺寸。虽然对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的支持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所增加，但是这个趋势并未有持续太久。一年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加强枪支监管的支持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仅仅是超过 50%， 和枪击案发生前是持平。记者尼洛法维吉尼亚州上蒂利报道。
美国的科学家说正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去分析 DNA 和研究遗传学，去帮助调查几十年前发生的凶杀案。马比亚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1988年，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八岁的廷斯利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称他被强奸并且被勒死。30年来，杀手是该地区留下嘲弄警察的字条，但是在2018年，调查人员终于捕获了59岁的米勒，他承认犯罪。在维吉尼亚州里斯顿的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帮助下，这一宗悬案得到解决。他们使用先进的 DNA 分析和系谱研究来追踪米勒。在艾普利廷斯利的案件中，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看的那么接近的匹配。我主要是利用第三、第四和第五代表现的资讯，这个意味着必须追踪长期家谱。遗传学家根据嫌疑人的 DNA 档案，利用公开的 DNA 数据库、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数据来建立嫌疑人的家谱。科学家还使用一种叫做表现型的先进 DNA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确定个人的独特身体特征，譬如眼睛的颜色、身高和血型。科学家说，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方法被称为快照法，它能够为警方提供更多信息。
And then we can look at a crime scene sample where we don't know what the person looks like and make predictions.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犯罪现场的采样，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一个人生成怎样，但是可以做出预测。自信地讲出嫌疑犯有蓝色眼睛而不是绿色眼睛的概率。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告诉调查人员知，这个人可能没有某些特征。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合成潜在的嫌疑人特征。即使快照法可以为侦探提供突破和关键细节， 但系并唔系总能够协助破案。
Well,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mposites that we produce are not photographs.
需要强调嘅系，我哋制造嘅复合体并唔系照片。我哋做嘅每个预测都有一定嘅自信度。我哋唔知道佢哋嘅年龄同体重，因此我哋总系将我哋嘅复合体制成正常体重嘅年轻成人。同样可以有唔同嘅选择。你个发型，你是否有纹身同疤痕？这个系我哋无法考虑嘅事。即使作用有限，柏拉冯纳米实验室话，自从2015年快照法使用以来，已经帮助解决200例原案中的33例。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利士顿报道。
美国总统的国宾馆俗称布莱尔宫，他在美国外交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就由我们的记者窝霍耶夫斯卡带我们去参观。
同白宮隔住條街對望嘅布萊爾宮有住悠久嘅歷史。
Every room in Blair House has a special story behind it.
布萊爾宮嘅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特別嘅故事。我相信大多數人會話林肯房間同正廳連接嘅林肯書房可能係房屋裏邊最有歷史意義嘅房間，主要係因為林肯總統喺嗰度花咗好多時間同布萊爾一家商談。
布萊爾宮喺19世紀初變成咗政治中心。当时杰克逊总统邀请了巡回法院的职员法兰西斯布莱尔，将当地的环球报变成首间亲政府的出版物。几年后，布莱尔和他的家人搬入了这栋至今仍然以他的名命名的房屋。
He was an excellent editor and his astute.
佢系一位优秀嘅编辑，佢精湛嘅社论同报纸嘅成功，使佢成为一位非常著名嘅政治知己同总统顾问。呢个使到布雷尔宫闻名遐迩，吸引好多政界人士前嚟同布雷尔交谈同会面。
直到20世纪40年代，布雷尔宫先成为总统嘅官方招待所。
Winston Churchill would come frequently during World War II, spend the night at the White House.
二戰期間，丘吉爾時時嚟白宮過夜。有一晚，佢半夜瞓醒，含住雪茄，著住浴袍去揾總統。埃利諾喺樓上走廊見到佢，話：首相，你唔覺得可以等到聽日朝頭早咩？我敢肯定，佢第二日朝頭早力勸佢嘅丈夫去睇睇街對面待售嘅布雷爾宮。或者佢会成为一个比呢度更好嘅宾馆，咁样你就可以休息啦。我认为最重要嘅系参加朝鲜战争嘅决定，就系喺呢张台同椅上边做出嘅。
拥有超过120间房间嘅布莱尔宫唔系普通嘅宾馆，每个房间都装饰住属于布莱尔家族嘅家私以及古董、艺术品、历史文物同住客赠送嘅礼物。为咗欢迎宾客，喺佢哋停留期间，布莱尔宫会用客人国家嘅国旗代替美国国旗。除了招待国际贵宾之外，布莱尔宫会在就职典礼的早上接待当选总统，然后新总统开始为即将上任的政府作留言簿。这个传统始于1977年就职的卡特总统。记者窝霍耶夫斯卡报道。
医院里面的婴儿加护病房环境相当紧张，医护人员忙碌地照顾有病以及早产的婴儿。在加州长滩市一间医院就依赖受过特别训练的义工帮助，为婴儿献上爱心。下面是记者巴格达萨尔扬的报道。
Good morning, baby. How are you today?
雷金纳德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一个早产婴儿，提前一个月出世，在婴儿加护病房住了几个礼拜。基哈洛里间医院的义务护士，他每日照顾在病房的新生婴儿，并且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抱住婴儿，一哄就是很长时间。
This one I love, you know, because they're so sweet and they're...
我喜欢婴儿，因为他们都是很可爱，他们有些需要照顾，但是都相当可爱。他们的父母给我抱着他们的婴儿，一哄就是几个钟头，我非常之感激。
好像基哈洛这类的义工，就是长滩米勒儿童医院的专业早产护工。医院方面仔细挑选义务护工，令到婴儿的父母不在的时候可以得到照顾。
The cuddlers range in age from 21 to probably 82.
义务护工从21岁至到82岁都有，有些人退了休，有些是学生，有男人亦有女士，他们的兴趣不尽相同，但是都想帮助婴儿，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婴儿，这个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基哈洛在几个月前退休。
For about 6 months, I was from June to December, I was at home.
从六月到十二月，我喺屋企留咗大约半年。我打扫厨房、清洗碗柜，又打扫咗车房。然后我就谂，我唔中意冇嘢做，所以我就想到做义工。
隔护病房嘅每个护理阶段大约45分钟，然后系短暂嘅休息，跟住再做。
Physiologically, when a human holds another human,
从生理角度嚟睇，当一个人抱住另外一个人嘅时候，就会释放安多芬，呢个会令护工感到舒服，婴儿亦唔会因为紧张而释放皮质类固醇。
呢间医院嘅义务护工计划已经进行咗13年。義工感受到社區的需求，亦有助於嬰兒的健康成長，父母為此亦可以放心。
I didn't know that they offered the program as for cuddlers. So when I walked in one day and I saw a cuddler with him, it put me.
我唔知道佢哋有護工計劃。我有一日翻到醫院，睇到有護工照顧佢，我就放心。我知道我唔喺度嘅時候有人照料。
美國其他醫院亦有類似嘅護工計劃，幫助嬰兒康復，盡早同父母團聚。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加州报道。
多谢沙大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成立新的政党，我们也会看一看一名被困在卡塔尔机场几日的维吾尔族男子终于可以离开，并且已经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香港举行的法律界人士3000人黑衣静默游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持续了超过2个月。香港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联同30名香港的法律界选委在星期三再次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香港律政司进行政治检控，并且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因为逃犯条例修订而掀起的风波。今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法律界首次在2个月内发起2次黑衣游行。郭荣亨对记者说，有超过3000人参加，是历来最多人参与的法律界黑衣游行，反映出香港法律界捍卫法治和公义的决心非常清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继6月6号的香港法律界黑衣静默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联同30名法律界选委，星期三即是8月7号，相隔2个月，再次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律政司在过去2个月针对反送中示威和警民冲突事件当中涉嫌政治检控，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游行人士中午12点半在起点中环终审法院集合，当时正值是天气最炎热、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大部分参与游行的法律界人士都着上黑色的衣服，很多男士更加是穿上黑色的西装外套，未起步已经汗流浃背。大约20分钟之后，中午12点50分左右，游行队伍起步，很多法律界知名人士都有参与，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前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吴霭仪、大律师公会前主席陈景生和律师王国同等等。游行队伍由终审法院出发，经长江集团中心、原花园道游行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办公室律政中心门外。 龙头在中午1:15左右到达律政中心。郭荣亨要求和郑若骅公开对话，并且和参与游行的法律界人士在律政中心正门外面集会，等候郑若骅出来对话，与会者高呼口号。
郑若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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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政治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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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政治检控。
參與遊行的法律界選委查石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警方和律政司在48小時之內以暴動罪檢控7月28日中西區警民衝突的44名示威者，但是7月21日元朗很清楚看到一些懷疑黑社會分子襲擊一些無辜的市民，包括孕婦，但是至今未有任何人士被起訴，令到市民懷疑律政司涉嫌選擇性起訴，他形容這個是非常之危險。
市民呢是覺得呢，即律政署呢是選擇性地呢是起訴，這個是非常之危險的，因為呢公義呢不但只要是實行，更加要彰顯在人的面前，即是說呢不是說我認為公義就是公義了，你公義呢是要在人的面前彰顯嘛，咁好明顯咧，就是、市民係覺得唔公道咯嚇。點解一日唔夠你可以告咁多人咧？係暴動罪，7月21日到今日都未有人被起訴，咁呢個係令即係、就是、我哋擔心嘅。
對於近一個月以嚟反送中示威行動嘅警民衝突越演越烈，示威者衝擊警方嘅行動不斷升級，甚至懷疑投擲汽油彈。查赤我表示，相信年轻抗争者都意识到这些升级的示威行动是要坐监的，甚至可能是长期的监禁，而暴动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但是为什么示威者仍然要选择这些的抗争手法？他认为要追问源头，为什么特首林郑月娥始终不愿意回应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
为什么特区政府搞了2个多月，连最简单的诉求都不满足，包括撤回啦，撤回就撤回啦，你既然说那条法例已经死了 ,The bill is dead, 既然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撤回呢？是很莫名其妙的。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也都很明显呢是社会共识，但是为什么不去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呢？到今日都俾唔到一個令人信服嘅理由，咁所以咧，我哋即係覺得呢個政府咧，真係要諗一諗應該點樣解決問題，因為件事咧係由政府去硬推呢個引渡條例，搞到今日，我覺得政府絕對有責任咧，係去出嚟咧係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歸縮。
查石我認為港府不應該企硬不讓步，應該是想辦法令到反送中運動降溫，而不是不斷地將責任推給年輕人。查石我又認為律政司在決定起訴反送中運動的相關人士的時候，不應該有任何政治考量，因此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不應該參與任何的檢控工作。
包括咧，鄭若驊司長咧，我哋覺得佢係唔應該咧，係參與咧嚟到決定咧，係起訴或者唔起訴咧，係示威者。因為點解咧？佢係強推引渡條例嘅其中一位司長啊嘛。咁佢係有個所謂角色衝突啊。再加埋咧，佢應該咧係讓呢個律政署咧入邊有一組人咧係獨立去處理，即係同呢個送呢個引渡條例有關的檢控工作，他應該完全不插手，不應該插手在呢個檢控嗰方面。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會見傳媒表示，反修例的示威最近變質，有示威者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是鼓吹港獨。本身是大律師的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如果林鄭月娥有這樣的懷疑，更加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反送中風波背後的所有問題。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兩邊都查，你又查警察，是不是？ 你又查一下那些示威者，看看他有没有收到钱咯，看看有没有外部势力在这里怂恿他们咯，你就查咯，最好啦，那你查到真相出来啦，是不是？当然你不可以一边查啦，你两边都查咯。
除了法律界人士之外，化名 Blue 的香港市民帶同兩名分別是八歲和五歲的女兒和兒子參與星期三的黑衣遊行。 Blue 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反送中運動影響到香港的下一代，他要求港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他都製作了一個示威牌，表達香港人公義的核心價值遠比追求經濟增長的 GDP 重要。他不認同林鄭月娥最近聯同一眾司局長會見傳媒的時候，只是不斷強調持續兩個月的反送中遊行示威影響香港的經濟增長。
好像呢，經常覺得他們掩著良心為了自己金飯碗，即是不理我們香港市民，所以我就寫了公義是重要過他們昨天晚上提到，用了很大段說話去講 GPD 咯，跟著呢、又講經濟那些，其實香港沒有一個好的司法制度怎麼吸引外資呢，是不是沒有，即如果沒有一個、很穩定的、政治的話，或者是公正的法治，怎麼會、吸引到那麼多人，或者是那麼多人、外資來香港，又或者是、即香港人肯留下呢，這樣是的，即是覺得很傷心、又有點失望，所以走出來。
一眾法律界人士在律政中心外面頂住烈日當空集會超過一個鐘頭，鄭若驊都沒有回應他們要求對話的訴求。遊行發起人郭榮亨宣布，集會在不反對通知書截止時間兩點半之前結束，估計遊行人數超過3000人，比兩個月之前的2500至3000人更加多，亦都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六次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當中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郭榮亨對美國之音表示，遊行人數反映法律界捍衛法治和公義的決心是很清楚的，
都是法律界表示一個極度的關注，俾香港人看到我哋嘅決心咧，係捍衛公義同埋捍衛法治嘅決心係好清楚嘅，係唔會接受嗰啲政治考慮嘅檢控決定，唔會接受而家鄭若驊咁樣歸宿，唔會接受而家佢所有嗰個警方咧嗰個處事方法，白衣人又唔拉嚇、其他嗰啲就即刻拉告暴動，咁呢個我哋係唔會接受的。
對於反送中運動嘅示威行動不斷升級，郭榮亨呼籲抗爭者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意見，他又強調警方使用的武力亦都不斷升級，加上律政司針對一些示威者和疑似黑社會分子的檢控，令人覺得偏頗和缺乏理據，他認為這樣的局面持續下去只會加深香港的分裂。他認為由於鄭若驊曾經參與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工作，存在角色衝突，不應該參與任何相關的檢控工作，他又認為要緩和香港社會撕裂的局面，有必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大家不想見到那個分裂是繼續加劇的話，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個有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去處理過去一連串的事件，這個是唯一的出路來的，大家都不想見到街頭上面繼續是這樣發展下去，所以我們今天法律界有責任走出來，是呼籲就是要解決這個政治問題，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撤回惡法，還有是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律政司發言人星期三下午四點左右發新聞稿回應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表示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直恪守基本法，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處理所有的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就每宗案件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的時候，必須就所得證據和適用的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不會因為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者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強調並沒有任何政治考慮。律政司又表示所有案件的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 調查完畢之後，執法機關有需要的時候才會交給律政司獨立決定是不是提出檢控。律政司發言人又表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同事一直有與法律界人士保持溝通，最近亦有與法律界人士的代表分別舉行多場會面，就社會現時的情況和施政報告交流意見和建議。律政司會繼續聯絡法律界的其他人士進行會面，並且樂意在適合的場合聆聽法律界的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一名连日嚟被困在卡塔尔机场可能会被遣回中国的维吾尔族男子，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获准登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并且已经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下午抵达首都华盛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一位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在推特上说，我现在可以高兴地确认阿卜力克木·玉素普已经离开多哈机场，正在前往自由之路上。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亦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对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吉尔吉斯族人的高度压迫令美国警觉。上星期五8月2日，53岁的玉素普通过脸书发布的视频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他用维吾尔语说，我目前被困在多哈机场，明日一早即将被遣送回中国北京，我需要全世界的帮助，我来自新疆和田。这段只有30秒的视频被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翻译成英文，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引发各界关注。澳大利亚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阿斯兰·希达亚特说，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他的生命将陷于危险。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在推特上这样写，任何维吾尔人都不应该被送回中国，因为北京拘押了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星期一仍然被困在多哈机场的玉素普通过社交通讯软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原计划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途经多哈时被拦截下来送到卡塔尔，当局为他准备一张直飞北京的机票。他用汉语说，我们是新疆的维吾尔人，2013年开始习主席搞一带一路，我提前过来到巴基斯坦设立公司开设业务，工作挺好，我为一带一路这些公司供应设备，搞进出口，到了2017年之后，我们去了一次上海，就将我控制住了。玉素普被带回乌鲁木齐接受国保盘问，2017年正是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拘捕关押穆斯林之时。根据香港权益组织人权捍卫者的统计，那一年中国超过五分之一的逮捕都发生在新疆。过去两年来，国际社会纷纷将目光投向北京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营，外界对那里被拘押人数的猜测不断攀升。今年五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说，那些实为集中营的地方关押了大约100万，甚至可能是接近300万人。7月底，中国官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说绝大多数被关押在在教育营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释放，90%以上的学员已经回归社会。海外维吾尔人和分析人士质疑这个讲法。玉素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的官员星期日来到机场找他，但是他听从律师的话没见面。他说现在不想回去，回去就到集中营，这个他受不了。今年二月，乌兹别克的塔什干机场亦发生了一宗类似的事件，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男子在推特上发布求救影片，称乌兹别克政府接到上级通知，要在3小时内将他引渡回中国。他甚至一度割破自己的颈以死抗争，坚决不回中国。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星期二发表推文，说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提供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二举行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 根据台湾媒体最新的总统大选民意调查显示，柯文哲和台湾首富郭台铭拍档的支持率是排第一，不过郭柯双方仍然没有松口是否将会合作竞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二出席了台湾民众党简称民众党的成立大会，同时都多了一个头衔，也就是台湾民众党主席。这个台湾最新成立的政党将会遵守宪政体制，并且希望具体实现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等台湾价值。同时该党在内政上将会强化国家治理，以轻利除弊，在对外关系上面就采取务实的路线，以争取台湾最大生存的空间，确保主体性。柯文哲在会后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最大的特色就是务实，从2014年担任台北市长开始，就一直以务实的态度处理任何的事情。
那当然在考虑这些的时候，也要考虑到 长期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光华会随着环境去改变，但是中心思想你知道，台湾的整体是第一，人民的最大福祉，这是不会改变的。
柯文哲说，当然也考虑长期的问题，所以方法会随着环境改变，但是中心思想、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这些是不会改变的。柯文哲又说，现时成立的新政党只是一个开始，有关2020总统大选接下来会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处理。根据台湾苹果日报这个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总统大选民调显示，如果以台湾首富郭台铭为首，搭配柯文哲的郭柯配，将以 30.9% 的支持度胜过蔡英文的 26.8% 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 26.1%。 这份民调还指出，假如是以柯文哲为首的柯郭配，将会以 31.1% 的支持度赢过蔡英文的 24.6% 以及韩国瑜的 27.1%。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台湾正在面临切实的被中国食去的危险，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是抗拒被中国吞并的威胁，以及保卫台湾目前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罗文嘉又说，现阶段台湾推动证明修宪或制宪恐怕会加剧社会分裂，从而使到台湾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罗文嘉是在8月2日和知名的中国异议作家、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对谈台湾应该如何走出党国军国下的民国框架的时候发表这个看法以及是主张。
因为我有深切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
罗文嘉表示，他是有深切的危机感，这个是危机感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台湾很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拥有而且习惯的民主和自由。罗文嘉表示，公众原以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很遥远，但是香港情势的变化以及是随后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令到台湾的民众突然意识到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民主和自由。他还说，在中国并吞的威胁之下，目前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以及是目前已经明显的过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团结台湾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来自这种威胁的话，其实台湾宪法早就该改了。台湾这部宪法，就宪法所有内容，从名称到将来，
台湾没有这样的威胁的话，其实台湾的宪法早就已经应该要改。但是他们确实是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是随时随地，现时更加是不断地渗透到台湾各个领域，从媒体到所有的领域都渗透入来。因此他认为，在抗中保台的大战略目标之下，他们是要团结台湾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不理是中华民国派或者是台湾派，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派，还是台湾中华民国派。罗文嘉是在回应中国知名异议作家余杰提出的台湾应该推动政治改革来巩固自身民主体制。余杰认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还未完成，但是民主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仍然是没有好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明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 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